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开始我们这堂课了啊。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坐在你的脚前，一同来学习。主啊，虽然经过了一天的聚会，可能我们在肉身上大家都有些疲倦，但是主啊，你还是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新鲜的力量。主，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强烈渴慕长进的心，好让我们在这个聚会的里面，我们一同来为神家求最大的好处和祝福。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第三堂的信息哈。我刚刚坐在那边，我还在想起从前有一个弟兄，他说他每一年他预备三堂信息，然后他走遍天下。他每一年只要预备三堂，然后就到各地去啊，各个查经班请他去。那他是非常有恩赐啊，很会传福音的一个弟兄啊。我在想，我这一天讲三堂，我想对我这边辛苦还是小事哈，但是对弟兄姊妹一天要听我三堂也是很不容易的事。那今天下午我们是在讲如何带领小组聚会。那在座大部分的，我相信都是在小组里面我们在带查经、带聚会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聚会更好哈？弟兄姊妹，那个小组聚会好不好？弟兄姊妹想不想来？那决定根据说，到底弟兄姊妹来了，他能够得到什么祝福？啊，到底来这趟时间，他花的时间啊，他花的精神，花的代价，他里面一定会有一个衡量，叫做值不值得，对不对？那如果来到聚会的里面，他不能够得着主，不能够在这里碰着爱。啊，不能够在这里享受肢体中间那个真实的交通，那弟兄姊妹久了以后，他就会从这个责任上他都会退下去了，他就不想来，好，容易找各样的理由就不来。所以我想我们小组在主的面前，那一方面我们需要借着 outreach， 借着传福音让小组增长，但是那个质量的增长是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啊。那对我们自己，对整个小组，对整个教会都是很重要的事哈。那我想在这个关于怎么样带小组聚会，我好几年以前曾经讲过一次。那在座有很多是新来的弟兄姊妹，或是新加入这个服事的，那我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讲了。那我爱里面说诚实话哈，我这个，因为我们常常跑到各个小组里面去聚会，那有的时候我会去为那个小组着急啊，因为有一些小组在聚会的里面啊，开头的弟兄那个开场白太长太长太长了，啊，长到一个地步，我觉得弟兄姊妹已经都不想听了，啊，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他们来就觉得一来到这边，你就发现这个会前大家都还讲得兴高采烈的聊天啊、关怀啊，什么话都说啊。那当然一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不讲话了，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聚会能够活起来，能够充满着生命，充满着一种交通啊，能够让这个聚会能够让弟兄姊妹受到吸引，他渴慕来，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那我知道有很多的教会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有些小组也这么做了，觉得说为了鼓励弟兄姊妹参与，所以大家轮流做啊，这个轮流来带查经，那用心是很好，但是原谅我说，你是在这里付了一个很重的代价，就是牺牲整个聚会，为了要让人家别人也可以觉得他参与啊。这个其实在带小组查经上我个人并不鼓励啊。所以我们从前曾经定过的一个门槛是说，希望圣经至少读过三遍的人才能带查经，就后来发现没有人可以带啊，所以我就妥协了，就变成两遍啊。后来两遍发现又有很多人不能带啊，每一个小组里面那个小组长很辛苦，因为只有他 qualify， 所以后来我们就妥协又妥协，降成一遍。你如果圣经没有读过一遍，不要带小组里面带查经，这是我们的要求。可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小组也连这样子的要求都 break 了，因为觉得没有办法啊，必须要让弟兄姊妹这个因为没有人可以带，所以我们就妥协了。我有时候到一些地方去呢，更糟糕，他们是任何弟兄姊妹都轮流带啊，你刚刚得救都可以进来带啊。那这么信主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让他进来带查经。那虽然后面有一个比较老练一点的说来帮助他，但是我仍然觉得是付了一个很重的代价，就是牺牲了整个聚会的 quality。 牺牲了神儿女们在主面前应有的得着，我觉得很可惜。其实神是说话的神，神借着每一个聚会，借着每一个场合可以来对我们说话，所以礼拜五的聚会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啊，那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讲到礼拜五的聚会，当然关怀也很重要，彼此的爱啊，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但是我们上两个月已经讲到关怀了，但是我现在这个礼拜我们重在怎么样子提升一点我们聚会的品质啊，带聚会。去年一年多我们都在读Rick Warren 的那本这个The Purpose Driven Life 哈，那本书是少数难得这么好的书可以用来小组聚会，我不晓得你们承不承认哈，他写得清清楚楚的啊，第一点第二点他纲要他主题都非常清楚，而且他每一篇信息破题就把这篇信息的主题用一句话就讲出来了，好，对不对啊，他很简单，就常常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破题把主题讲出来，然后他分段分得清清楚楚，然后结束的时候有一些 life application 或是一些让人启发性的问题预备好了，所以大家就认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啊。那的确这本书 design 也太好了，所以小组用非常好，但是呢你要带查经的话就没有人帮你预备这个东西，所以我知道最近开始实行带查经的时候，有很多的带聚会的人就面临了挑战，就觉得带得很死沉啊，没有人交通，然后不知道要交通什么然后觉得弟兄姊妹参与不够啊，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读圣经呢，还是应该读书呢？那弟兄姊妹，我们仍然在主的面前觉得读经应该是为主的啊，永远小组的聚会我们尽量以读经为主，虽然它交通的方式不像成人主日学，不像主日讲道更不像我们这个圣经研读班，我们这么严谨的去讲圣经的真理，去在真理上在装备在造就我们礼拜五比较重在借着主的话，我们怎么样子在生命里面，在爱里面，我们交通，我们扶持，然后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实现出来，这是我们礼拜五比较偏重的啊。但是呢，你如果光就是从书籍进到圣经，的确是一个挑战，如果自己在圣经上没有下好功夫，没有好好预备，或是在带小组的技巧上我们缺乏有一些的操练跟训练的话，你会发现带小组查经很不容易啊。我想我不要一直讲了哈，你们自己觉得很 enjoy 带小组查经的举手好吧，很喜欢好了，不要讲 enjoy， 很喜欢，一个都没有啊，不会吧，哦，有一个Enjoy 不能从头到尾一个人讲的那Enjoy 我感谢主，至少有一个人给我们 encourage， 难道你们都不 Enjoy 吗？你也 Enjoy、都是 Thomas James Enjoy， 你也 Enjoy 弟兄姊妹，你们喜不喜欢带小组查经？哇，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将近50个人被强迫带小组查经不行哈，应该要很 enjoy 带小组查经，因为这是一个改变生命，这是一个在这里为弟兄姊妹洗脚，在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在神儿女们家，在神家里面为神儿女们预备属灵粮食的一个机会啊。我知道很多姊妹们甚至弟兄很喜欢做菜我这次去东岸在 Columbia 这个有一个弟兄，他说他很喜欢做菜，我说哇，我说这种弟兄不多，他说他觉得做菜他非常的 enjoy。好，能够做出东西，看见大家那么享受，那个本身就是一个成就感，本身就是一个爱的发泄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礼拜五的聚会其实是预备属灵的粮食，大家一个礼拜在世界里面，在旷野里面在人生遭遇到这么多的难处、挑战、试探，甚至失败，我们来到神家里面，怎么样子借着这短短的时间，我们在主的里面有很好的交通，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带这个聚会的人，我在这里讲到我们人应该要有的预备我没有多写，我只写了四个最基本的点。那一个呢，我们一定要很谦卑的学习依靠主，你靠你自己的方法，你发现你没办法把聚会带好，你一定需要学习在里面学习靠圣灵、靠主来仰望神的祝福。那这个东西大家认为是标准答案，但是你真正做跟你不是真正谦卑的依靠主，你带聚会一定有很大不同的结果。真的，每一次你自己认为你可以带得好，你常常带不好，你反而是越谦卑的依靠神、仰望神、希望神祝福你，为了聚会祷告，你发现你聚会反而带得很好。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到充分的祷告哈，那一定要为着自己祷告，为着聚会祷告，为着弟兄姊妹祷告，为着今天所要交通的内容祷告。你祷告越多，你就发现今天的聚会越有祝福。然后呢，我们一定要珍惜每一次轮到我服事的机会。弟兄姊妹，我想就说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个礼拜是不是你带查经，对不对？一般都知道嘛哈，有没有人不知道的？我偶尔到一些小组去，那天带查经的没来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带查经，他没来啊。啊，或是坐下来才说啊，今天到我啊，不是吧？然后拿出来一看，果然是我啊。然后就说，哎，反正没关系，我只要起个头就好了。啊，弟兄姊妹，这都是错误的带领哈，你一定要知道，而且你要很兴奋，知道这个礼拜轮到你。好了，你要好好在主的面前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全力以赴，好好的预备啊。这个礼拜轮到我做菜，我要在主的面前谦卑的祷告，我要做什么给弟兄姊妹吃。啊，我怎么样子根据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我能够在主的面前有最好的预备，一定要抓住机会哈。然后呢，要在神的话语上跟领会的技巧上面要有持续的长进。你每一次要抓住机会来做，而每一次完了以后，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检讨。弟兄姊妹，我讲道讲了这么多年了哈，我自己每一次讲完道，我都会给我自己一个检讨的。到底我什么地方失败了？到底什么例子我不应该举？我为什么今天时间没有运用好？我今天会后缺了一个 ministry 啊，或者我今天缺少做一件事情，或者我什么地方我觉得今天圣灵特别容易同在，在那个点上我特别能够把信息传出去，我都要在主人面前学习来认真。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的故事，那个伟大的雕刻家，人家问他说，你这一生最得意的这个作品是哪一个？他以前都会讲是哪一座哪一座。他现在 always 他越年长技术越好的时候，他这个人越谦卑啊，他都说 my next one， 我的下一个。你这一辈子雕刻什么雕刻的最好？他说我的下一座。他永远希望他的下一次是更好的。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带查经的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挑战，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挑战哈，我们才会在主的面前持续的进步。我这次为什么带杂了？为什么大家偏离主题了？为什么今天聚会里面大家甚至不欢而散，有争执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如果能够做什么事情可以避免它发生呢？啊，或者今天为什么这么有祝福？什么原因让今天聚会这么好？我有没有办法让他下一次同样的情形能够再发生，或者更进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真去面对它啊！我想我们在工作上都很认真，那我们学习在我们的这个服事上也应该很认真啊，好不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啊，谦卑，充分的祷告，全力以赴，然后不住的长进。这四件事情，这是我对每一个带小组查经的，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该有的心态，好不好？好，那底下我们来讲这个会前的预备啊。那这个会前的预备是要几天以前就要开始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在聚会前你突然会有没有预期到的事情发生，可能让你没办法预备。那你那天去聚会，弟兄姊妹空空的来，你带聚会的也空空的来，那弟兄姊妹都很辛苦了。一定要在更早之前就开始预备。我们以前带诗的时候，常常都是礼拜天早上才临时给带诗的人带诗什么诗歌让他今天带。后来我们就整个大改变。所以现在我常常有的时候这个礼拜一就接到赵家或是练诗或是谁就打电话来，或是来问我说你这礼拜要讲什么。他们已经在主的面前开始预备。好，还有一次更惨的，这个赵家是在早一个多礼拜以前就打电话来问我说下个礼拜你要讲什么。我说这礼拜不是你带啊，他说我是问你下礼拜。他们这么早之前就开始预备，那这是对的。早一点开始祷告，早一点开始预备，那这是对的。那么我们每一次要读的经文，你至少我在这个预备的过程至少先读完两遍，要很认真很安静的去读，这个是重在了解完全前后文，能够清清楚楚的，而且最好可能的话对照英文圣经，在座都是可以读英文的人，最好可能的话读一点英文圣经去对照啊，能够让它整个字义能够更清楚啊。那你这个是重在了解事实，然后呢下一次呢再找一个时间是你可以完全安静的不被打岔，你就重在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读经最好的方法 就是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是来到那位说话的神面前，跟他面对面，求主借着这一段经文对你说话，不是对教会，不是对你的小组同工，对你，你自己一定要让神先借着这段经文能够对我来说话。到底这段经文里面写明了我生命什么样子的情形，是我需要在主面前对付或长进的。到底这段经文在我现在碰到的困难里面，碰到的试探，碰到的挫折，碰到的考验里面，它怎么样子能够成为我的力量和帮助。好，你自己要在主的面前很清楚的让主的话先成为你的帮助，千万不要为了待聚会而预备。原谅我说，好，先不要为了待聚会而去读这段圣经，是为了你自己遇见神，要让神对你说话。那这是我十几年前我就已经讲到常讲的，那个时候电脑就已经开始有了，我就提醒弟兄姊妹不要随便翻参考书，不要随便上电脑去找资料。那现在的电脑资料更容易了哈，你只要一个 click away 可以有一大堆的资料出现的。那弟兄姊妹，请你们千万千万不要随便，因为电脑上的源头你自己也不知道，讲的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啊。我们随便去找的东西来，就像这个列王记下那边讲的哈，先知的门徒因为大家饥荒啊，就到出去出去找食物，就抓了野瓜藤回来就下在汤里面，然后大家一吃了以后就说不得了了，先知啊，汤里面有毒，因为圣经上说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就丢到汤里面去了。这是今天网络的危机啊。这个危机海外是中国一样，我们到中国去好多的弟兄姊妹都跟我们讲，现在在国内的教会不光是异端在这里盛行，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各式各样的资料借着网络借着光碟片都进来，神儿女们不分青红皂白，不了解源头，是因为什么都好就照着自己喜欢的就去接受了，那这是很可怕的事。这叫做丢野瓜藤下锅里面下汤，然后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就中毒了。所以你要带教会的小组查经，你千万不要随便去网络 surf， 然后随便找资料就来带，这是危险。好，一定要借着膝盖跪到主的面前，让主先借着圣经对你说话。请你们不要光赞成我说的，一定要小心哈。那决定不要急着去翻解经参考书。如果你碰到一些圣经背景啊，这个一些名词啦、一些植物啦，或是一些什么你不太容易明白，去查背景式的资料可以。写作的背景、写作的年代这个这段经文这个上面举的一些的东西，那我们稍微去了解可以，但是解经的书都不要急着看，先很单纯的来到主的面前，让主借着经文对你说啊。那么当你这样子让主对你说完，你自己得到帮助了，然后下面我们开始来预备，我们要带查经，借着我们从前已经了解的事实，借着我个人去面对神，神自己在我里面给我的感动，对我的说话，我们把它都合在一起，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好好再把圣经读一读，能够找出它的中心主题。任何一段经文一定有它的主题，任何一章圣经一定有它的主题，任何一卷圣经一定有它的主题。所以我们怎么样从小这样子扩大出去啊？那至少在你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你要找到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圣经它的主题在讲什么，而你要把这个主题找出来，试着用两三句话、三五句话可以把它写出来最好，真的最好能够把它写出来。不管是彼得走海的比喻啦，或是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啦，或是主耶稣医治了大麻风，或是五饼二鱼，那么这些故事或是这些的教导或是比喻，它真正中心的主题是在讲什么，你一定试着要把它找出来，然后用几句话自己笔可以把它写出来，然后这要成为那天聚会整个的中心的主题。也其他次要的东西啊，一些分段一些干嘛，我们都是为了配合同样的主题。那这是我们那一天准备要烧菜给弟兄姊妹，愿意服侍给弟兄姊妹的啊。那这是在我们小组聚会之前我们一定要预备的啊。那这个中心的主题绝对不可能多的，多就不对了，应该是非常中心的一个东西啊。然后要清楚，然后呢我们要配合他，以后呢要预备一些启发性的问题，绕着这个主题的一些启发性的问题，让这个东西能够深入啊。怎么样子让今天主题的信息能够深入呢？那这是我们要去预备的，我们借着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问题， 或是我们找人配合这个主题做一点见证，你事先就安排好，或是你自己要来表达这个主题的时候，你可以 design 一下怎么样子让这个主题能够很清楚的出去。像例如说，以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现在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那么这个天上的地位，这个一个从天来回头看我们人生的这种角度哈，你为了要让它生动，我那时候记得我出了一个题目哈，那个我还带了一本奖品来说，谁得奖就被国豪得去了，记不记得？我说三根火柴可以变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然后五根火柴可以变成两个等边三角形，因为它是中间同一条线。那我说要再加几根火柴可以变成四个等边三角形啊，大家就在那里想了，对不对？到底要加几根火柴可以变成四个？国豪还记不记得了？还记得。我们就会从平面上去想这个答案啊，那你就想不出来了。怎么样是最少根的火柴能够变成四个呢？是要把它变成立体的，对不对？啊，把它立体起来，只要再加两根就可以变成四个了。那弟兄姊妹，就是有时候你可以去 design 它，让弟兄姊妹脑筋去想，想完以后你带回你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像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啊，讲到神是爱，讲到这些方面来，那你有一些启发性的问题，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一定要预备一个是大家回去可以实行的，就是不光我们今天在这里赞同了我们所读经所说的，而我们回去我们愿意采取行动来配合来实现我们今天所说的，那这是一个成功的讲道，那这也是一个成功的小组查经，不仅仅让我们里面被能够清楚明白在心思里面能够明白这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而在情感的里面我们能够被激动，我们羡慕达到今天交通所交通的内容和境界，而最后呢，我们的意志愿意采取一个行动来活出我们今天所交通的。所以像这个比较启发性的问题，像我们这次约翰一书第四章昨天讲到了哈，从14节到16节他一共三次讲到，我们就知道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可以归纳出重复的经文啊，就是你如果认真读准备的话，在经文里面其实它本身已经有很多的 message， 那个事实本身就是 message，不要急着去找亮光。我记得这个黎陀生弟兄讲，他说你读经你只要很认真的很细的把所有的事实找出来，圣经一半以上的亮光都已经出来了，你不需要自己去找的，你只要认真读主的话，主的话本身就是亮光。所以当你在这里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些重复的句子出现，那常常是重点啊，常常是这一段这个信息很关键的东西啊。那有一些东西重复出现，我们要 pay attention，就像这次14节到16节他讲到三次讲到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那怎么知道呢？那他提了三件事，对不对？那你就让弟兄姊妹找出来，那找很容易了，找比较是这个 informational 的，那启发性的问题呢，你就要问说为什么这三件事情能够证明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大家就要花脑筋去想了，对不对？不要去问那些我们下一次就是下个月我会发一个小册子给弟兄姊妹，那他那本小册子不错，他告诉你怎么样子去设计题目，好，那我们也会补充一些就帮助弟兄姊妹怎么样去 design 题目，design 一个好的题目，那千万不要只是那种标准答案式的这个主耶稣几个门徒十二个是谁卖的主犹大你问这种问题人家都不想来参加聚会，你要问那个非常启发性的问题，就我刚刚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礼拜五聚会有没有讨论过？到底哪三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主里面，主又住在我们里面？那为什么这三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就是很好的题目，对不对？然后实行上的问题呢，你就应该问弟兄姊妹，他说什么是你，或是我们整个小组，在未来的这个礼拜里面，我们可以去向弟兄姊妹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你出一个问题让大家真正去想，然后交通，然后去回答他可以去实行的。 你怎么样子回去向弟兄姊妹能够表达你对他的爱？好，我跟你们分享，我本来下礼拜才要讲的。好，我刚刚很感动，我在西岛团契的那个小组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啊，我们财务同工开了奉献箱以后，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给我哈，然后上面写红杰弟兄啊，这个厚厚的，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我就跟我旁边的西达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是吃的我们就一起吃啊。然后大家就很兴奋在那边等在那边，然后我就把那个牛皮纸袋打开来，哎呀，里面发现是一个皮带，我给你们看一下，虽然我们不能一起绑，但是我让你们看。你看这么漂亮的一个皮带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感动吗？因为这个今天早上我还在跟练慈姊妹讲，她我说你看我的皮带都发白了哈，这个而且现在天气比较热，想把西装脱掉了，我觉得这个这么白的不太好看。那个虽然我没有追求外面的漂亮，但是呢这个也不好意思丢主的脸嘛哈，所以那个练慈就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先拿孩子的一个哈。我们给孩子们买了两个，还藏起来没给他们啊。那个我就去试着绑了啊，然后就发现，哎呀，这个像个跟我年纪不配哈、啊，所以我就把它整个抽出来，我说不用了。那个练习姊妹说，那我们过两天，我们哪一天出去给你买一条。我们早上还在讲这件事情，结果我们今天聚完会以后，奉献箱开出来一条皮带，哎呀，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就非常感动，真的。啊，你不需要说什么，不需要做什么大的事情哈。弟兄姊妹，有时候常常一件很小的事情，哎呀，我们让对方或者我们所爱的对方、所关心的对方，他可以在主人面前整个重新得力的。以前我们教会有个传道人，他的姊妹非常辛苦啊，要工作，常常做夜班，然后服侍也非常的辛苦。他说他有一次做见证，他说有一次在他个人非常灰心软弱的时候。他说突然电铃响了啊，一个不速之客来，他就开门，结果是教会的一个姊妹，他连门都不进来，他说姊妹我不要打扰你，因为我是主感动我来看你，他说我就站在门口，他说主感动我唱一条歌给你听，他就唱了一首诗歌给我们的姊妹听，唱完他就走了，就这么短短的几分钟。哎呀，那我们那个姊妹，她说你不知道那天那个姊妹她怎样服侍了我。她说在我最灰心、最疲倦、最软弱的时候啊，这个姊妹这样过来唱了一首诗歌，然后就走了。她说在我里面给我带来的鼓舞、带来的安慰，我知道神没有丢弃我，神仍然眷顾我。啊，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我们会讲很多爱的道理，可是很简单的一件小事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没有做啊。所以像我们礼拜五聚完会，如果我们就能够发出一个启发，不光有启发性的问题让大家去想，而且有实行上的问题，弟兄姊妹， What we can do this week， 有什么事情是这个礼拜我们可以做的，或者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的。我非常 appreciate Cupertino too， 他们曾经有过一次交通以后说，波饼聚会我们要起来扶持聚会，我们要挑战每一个人都起来祷告。哎呀，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好几次礼拜天祷告 Cupertino 2 的弟兄姊妹冲起来，你都不晓得我心里面多感动。我不是说教会只是需要有人祷告，而是弟兄姊妹那个爱神家的心，不是只有在口头上，是在他们实际的行动上面。好，所以弟兄姊妹，像是这样一个聚会有一个主题，我们就把这个挑战发出来，让大家回家实行上可以做的，对不对？像讲到祷告的话，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怎么祷告。例如说讲到代祷，好像我今天早上讲的例子，四个摊子，不是四个摊子，有一个摊子他不能到主的面前去，那四个人把他扛到主的面前，把屋顶拆了，把他卸到放到主的面前。我说这是一个代祷最好的榜样，他没有办法到主面前去了，我们一直为他祷告，我们迫切的为他祷告，我们陪着他，我们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弟兄姊妹，这是讲代祷。那我们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应该问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这个礼拜我们操练，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挑一个家庭，我们整个礼拜我们为这个家庭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挑一个家庭，一个实际上可以实行的东西给大家带回去。所以不光要有启发性的问题，要有实行上的问题。那我们小组最近，如果说最近小组啊人比较不稳，或者大家常常生病，我们就有一个挑战嘛，大家回家我们 do something， 怎么样子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或者我们怎么样子去看望去扶持最近正在病痛家的人。 弟兄姊妹，这都是很实在的东西哈。我们不希望说礼拜五的聚会是圣经补习班，我们希望礼拜五的聚会是神儿女们在爱中的一个团契，我们在主面前一个属灵的交通啊。我们希望记得在这里，我们不仅仅在真理上得到造就，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更希望在爱的里面，这是一个团契，这是一个交通，这是一个身体的生活，这是一个见证。好，所以当你在这里预备这些题目的时候，你不仅仅预备，你也要去想怎么样子去进行这些问题的讨论。问题不用太多，两个到四个就够了啊。那你预备的有一些问题如果不合适，当场 drop 没有关系。那如果哪一个问题圣灵特别的使用，你就让它被用透啊，让那个问题能够充分的交通，能够交通的透啊。所以你怎么样子去讨论，怎么样去发表，方法不见得一样，你可以去 design。我记得我以前在那个话语出口训练的时候，对这些我们教会当主日学老师的那我记得那次带怎么样带小组查经，我也讲过同样的事情。这个任何你要讲道也好啊，你要教主日学也好，或是你要带查经也好，或是你要带诗歌，所有这些服事至少有三方面的预备。第一个预备叫做祷告的预备，你为聚会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为你邻里的力量为你这个整个就是祷告上的预备，一定要够啊。像我讲到的话，我至少三分之二是祷告的预备哈，那信息的预备。第二方面是内容的预备，就是内容本身信息的预备。所以熟读圣经，出问题要怎么讨论啊？这个是一个信息方面的预备，或是内容的预备。那第三个预备是我们常常也忽略的啊，就是发表的技巧。我怎么样子把我所预备的把它 present 出来？那这个点常常我们忽略了。所以在小组的里面，你可能自己里面有预备，你也有好好读，可是你就是带不动。整个聚会好像很死沉，大家不讲话，大家不参与。那因为我们没有去 design 怎么样子把这个聚会弄一个活泼的方式，弄一个弟兄姊妹可以参与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这个是需要花功夫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挑战，对不对？你这次带不好，你回去再去研究，再去祷告，再去寻求，甚至再去请教别人，为什么我这次带聚会你们都不想参加呢？或是你们都不肯讲话呢？是不是我出的题目太硬呢？或是怎么样，我那么谦卑的学啊，弟兄姊妹，来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来进步。好，那这是会前的预备，那有些细节我没有空讲了，那弟兄姊妹你们可以那回家继续看。例如说这是一个团队的服事啊，所以不要光自己一个人做。你会前跟弟兄姊妹一起有些祷告，那尤其在你预备的时候，你如果需要弟兄姊妹 support 你，你早一点请别人帮忙。例如说你这次预备的三个题目，你就不妨把第一个题目你就打电话给一个家，你告诉他们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哪一段经文，那我的负担会着重在什么主题，重点会在哪里，那为了这个我出了三个题目，那第一个问题呢，我希望你多回答帮忙回答第一个问题多帮忙有点分享或是有一些的见证。那例如说圣经里面我们现在准备下一个阶段，读完约翰一书以后，我们要去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很多耶稣生平，对不对？很多是故事了。那有一些的故事呢，你可以去打个电话找别人例如说红梅，我下个礼拜我要带聚会这个主耶稣随便讲一个圣经的比喻哈，例如说五饼二鱼好了。那整个故事呢能不能你用很简短的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帮我们把重要的事实把整个故事简单讲一下。因为可能有福音朋友来，可能有人圣经不熟，我们不见得有时间再去读一遍，但是有人用一个很生动讲故事的方法把它讲出来要让别人参与，让别人参与，那这样整个聚会就会比较活泼。当然如果你们自己小组力量够的话，你们还要去把它给演出来的话这个不要演过头就好了，就是你要让这个东西生动，能够种到人的里面去。那从前在这个德国慕尼黑有一个小丑，他常常表演一些东西，他不是随便表演的，他表演的每一样东西背后都有 insight， 都有一些特别教育的目的。 他有一次他表演一个东西，他在这个整个荧幕整个会场的灯都关掉了，然后一个 spotlight 照着他，哦，他蹲在地上那边东找东西西找东西，哦，一直趴在地上一直找，来回找，就在那个大圆圈里面，不是那个圆圈里面，来回找来回找都找不到。然后他接着呢就演一个警察走到这个光圈里面来，警察问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找东西。他说你在找什么，他说我很贵重的手表掉了。啊，警察也帮他找说没有啊。啊，警察就说你确定是在这里掉的吗，他说不是在这里掉的。啊，警察说那你不是在这里掉的，你为什么在这里找呢，他说因为只有这里有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因为只有这里有光，所以他说我现在在光的里面来找。那这个东西就是讲到今天人哈，明明知道外面有那么多失丧的灵魂，好，明明知道在黑暗的里面掉了有很多的隐藏的宝贝，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肯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不肯走出这个舒服光明啊，让我们觉得安全的环境，我们不愿意进到啊那个真正在有需要、真正失迷的那些黑暗的里面去把人找出来。那这个用在福音上就很好，对不对？它很简短，但是它却 bring out 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跟 message。所以我们怎么样借着讲故事，借着一个例子，借着一个见证，能够把这个开头能够讲出来啊，能够把重点表达出来，那这是一件这个需要花功夫啊，但是值得我们花功夫的事情。那小组的聚会本身只有一个钟头，因为前面唱诗，不是，我是说那个小组查经啊，本身不要超过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其实够了。那我们前面是读经，不是，前面是唱诗啊。那么我们真正的查经原则上我们用一个钟头去 design 它，所以你开头的时候不要花太长的时间。我常常跟带聚会的人说，你的开头不要超过五分钟，决定不要超过五分钟。你超过五分钟，你就发现弟兄姊妹已经不注意了，已经开始打呵欠了，已经开始注意别的事了。开头五分钟，那你要怎么样在五分钟里面能够抓住大家的注意力，能够把今天的主题、今天中心的信息啊，或者我们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一些基本事实能够 present 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参加我们教会这么多小组，几乎每一个小组我都去过，不止去过一次哈。那有的人这方面做得很好啊，那有一些的小组这方面做得不好，那整个开头完不知道今天要讲什么。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带聚会的人很重要，千万不要以为任何人都可以轮流带，请你们相信我，也原谅我哈，我一定要在这里讲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好，然后真正在主的面前认真花代价，我们愿意花功夫，我们来预备。好，那这是讲带聚会啊，在整个会中开头要强，然后这个时候是重在讲事实和中心的信息，那么时间不要太长，五分钟啊。那么在整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刚刚说过要有一个具体的建议或是实行的建议可以给大家，然后大家一定要留下一些时间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啊。我先停在这里，我想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so far，或是你自己有没有任何补充的？那几件注意的事情我等一下讲好不好。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你在带小组查经里面你碰到最大的挑战困难，刚才我们的问卷上都请大家提了哈，这个问卷资料非常重要。那这个渊席弟兄在2002年帮我们整理的这个各个小组觉得在小组聚会里面常常碰到的一些的挑战，那我不晓得各个小组你今天重新 review， 三年过去了，到底在这些难处上我们有没有突破，到底我们在这些难处的里面我们有没有不一样了，还是说我们还是维持现状甚至比从前更糟啊。所以小组长不长进不是只根据人数啊，弟兄姊妹，孙林姊妹这个给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每一个 quarter 出席表哈，我想你们这个district lead 跟小组长可能都看到了。那我们发现小孩子越来越多哈，很多小组能够维持人数比较高，就一发现哇有三分之一是小朋友， 那这个资料如果弟兄姊妹你们需要看的话可以跟小组长要，和每个小组长都有，那每个 quarter 都会出来，就当做一个参考就是了。有没有人还有问题的？你们都这么棒了，都没有问题。那我问你们问题好了哈。如果弟兄姊妹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你平常怎么处理？啊？顾左右而言他？什么？问余弟兄，我又不在，就问大家。那如果别人也都不回答，就像我现在问你们，你们都不回答，那你怎么收拾那个局面？都没有碰到问题啊。那你们弟兄姊妹都很爱你们。我常常到小组去都是东问问题西问我问题，你们都没有问题的。余中怎么回答？你大概都有答案哈。这样子，总要想出一个答案。OK， 那我会建议，就是如果你碰到你不会回答的问题哈，你当然可以 open 给其他弟兄姊妹，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帮忙回答。那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不会，我就宁可说我们就说不会。好，对，那时候你这个问题很好。那对我们都是一个挑战，我愿意回去为你找答案。好，那当然你要把责任都丢给我或丢给其他传道人也可以了哈。但是呢，尽量不这么用，但是你至少就说好，我会回去帮你找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诚恳的态度。那不知道的时候，这个故意转移话题或是硬找一个答案，其实有时候反而不好。我觉得宁可告诉他说，哎，你这个问题很好，那我的回答不见得能够满你的意，但是我愿意回去再去找，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答案。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那另外就是你在带聚会的时候，突然有人交通一件事情，完全跟今天的主题没有关系，岔开话题的，那你们平常怎么处理？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问题？有，大家都点头，还是每次聚会都讲？长风你怎么回答？适当的机会再把他带回来。我知道很多人都想把他带回来，但是有的时候那个问问题的人太强了哈。你讲一讲他又出去，啊，结果你适当的时间到的时候是已经散会了。就是当我们不直接哈，就是例如说他问了一个问题非常偏离主题，如果你个人觉得你可以在很简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给他一个很清楚的答复的话，那你就不妨很简短的插出去哈。很简短的，就是最好不超过两三分钟内，如果可以解决把它解决。那如果不能够解决，你就告诉他说哈，当然不要用很硬的口气，哎，你说这个是不合主题的啊，在这边啊，我们还是集中在主题上，那这个会 hurt 他啊。你就是比较技巧一点的啊，你告诉他说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会后我们可能需要花一点多一点的时间回答，那现在会占用了今天主题的时间，我们等一下回答啊，要很客气，让他很客气。我觉得不要让一些插进来的问题一直来抓住聚会。那这样子，你今天聚完会的时候，今天的主题却没讲，啊，我们不知道要多久才会轮流再回来读马太福音啊。我们过去开工到现在第11年了，马太福音只读过一次，对不对？教会按照顺序读经，这是我们终于又回来读马太福音了。所以你这一章圣经完全没交通，今天都去讨论一个问题的话，那么这张圣经很多人就没有机会 得到中间该得到的了。好，所以我们掌舵要很小心啊，掌舵的人一定要会掌舵。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赞成出信的弟兄姊妹随便带茶经聚会啊，因为你没有一个准绳，而且你如果随便回答了，别人要纠正你错误怎么纠正呢？总会可能伤到你的颜面嘛，对不对？啊，你这段圣经你完全随便解释嘛，啊，人家说这个怎么可能会有神迹呢？这个，哎呀，主耶稣走水不太可能吧？啊，然后你也就着他讲，你说对，这个可能是那边的盐度比较高。我读过一本书啊，听说这个地中海那边不是那个死海，这个含盐度40%，不会游泳都可以飘起来，所以可能盐度比较高。你这样一讲的话，谁怎么办？对不对？你把整个聚会都带垮了嘛？啊，那这个不能随便带的啊。所以在聚会中掌舵，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啊。那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在这里交通的一件事情，他非常 negative 啊，就是让整个聚会的灵一下子都垮掉了啊。就是说他批评教会啊，或者直接冲着某一个弟兄啊，他说我觉得你这样讲不对啊，你这个讲这个太狭窄了啊，这个我不觉得是基督徒该有的一个见证，哇，就这样直接这样说出来。那这种场合你们小组可能比较少碰到哈。没有，那感谢主。就是说在聚会的里面，我们会前的祷告啊很重要，我们要为着整个聚会啊能够有一个很属灵的风气，那个爱的团契里面的交通，那这些事情都很重要。但是事情真发生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里面祷告主，不要急着反应，然后叫主给智慧，该说什么，该怎么样子把这个东西平息，该怎么样转移，那这个都要学习的。那你们都很有福气了，没有碰到我刚刚说的情形。那我们以前参加过的聚会，或是偶尔听到的，就是很熟的。有一次我没去聚会，我听到说那个聚会的里面严重到弟兄姊妹拿番茄砸人的了哈，都已经冲突到拿起番茄去打人的了。啊，那个真的是很属肉体的啊。那你如果在那边带聚会，你怎么去收拾？很辛苦的事啊。好，你们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看几件注意的事情好不好？那我们很快的把它结束。在聚会的里面，我们学习让圣灵掌权。那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刚刚说我们需要祷告，而且需要 teamwork。 你任何一个小组，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小组，你们可能有两个人到三个人，有的小组好像更多，还到五个人会带茶经。那你们这几个人在聚会的里面，今天就算不是轮到你，你一定要全力的扶持带聚会的人。你不要 lay back， 今天轮到他，所以你连会前连读一遍都不读啊。当他说请弟兄姊妹自由交通的时候，你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参与，那弟兄姊妹这不叫身体啊。下次轮到你带的时候，那别人也都会，这是家风，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风气。就如果任何一个人带，其他的同工都用祷告扶持，用实际的参与扶持，整个聚会会非常好啊。那第二件事情，一定要操练在会中掌舵，这刚才已经讲过了。在合宜的时候，要把那些争辩或是离主题太远的很技巧的转回到正题上来啊。你如果聪明的话，老练一点的话，你可以在他们争辩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突然问一个问题，能够把他们的争辩转回到主题上来，大家继续交通啊。好，能够借着很多的方法可以把他们转回来的。然后领会者负有承先启后之责，你一定要尽量掌握整个聚会的主题，然后你也要去明白去了解现在正在交通的人他在交通什么，而你怎么样子能够把他，例如说他讲的不够完全或是比较偏差，你能够去补充他啊。然后如果他讲的很好，你能够去接他的流啊，能够把它接到下一棒来，那承先启后啊，能够让整个聚会不是这样切断的啊，不是一片一片一片的，这个人讲一点，那个人讲一点，那个人又讲一点，通通是没有关的。你怎么样子能够把它 integrate 起来，能够承先启后，有一个非常 smooth 的流啊，让整个聚会是非常 smooth。那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操练啊。掌握时间。就是希望每一个发言的人最好不超过三五分钟，宁可他多交通几次，但是每一次的交通不要太长，他太长的话就会把整个聚会给伤到。 那他如果讲太长你要打断他也不好意思，所以最好事前或是你定期跟你的组员有这样子的交通，就是我们希望聚会能够活，大家尽量抓住机会交通，我们鼓励多有交通，但是你每一次开口的时候尽量不要太长，不超过五分钟，三五分钟。好，那可能你们这个有些人带茶巾哈，因为他没有好好预备，所以他很希望弟兄姊妹讲话，所以他只是在这里鼓励有人讲，有话题，找话题让大家可以讲啊，这是在凑时间，这个不对的。所以当有人可以讲话讲很长的时候，他也不在乎，因为他觉得，哎呀，我这一个钟头快要用完了，快要耗完了，总算熬快要熬完了，我今天总算带完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浪费聚会，很可惜。聚会好的话，是应该大家是不是在找话题哈，而是一直在这里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主题，很好的话题，大家都想讲话啊，大家抢着机会想讲话。不是在这里凑时间，而是在这里抢时间，我也很想能够分享一点我的东西，而这是一个成功的聚会啊，所以我们要学习鼓励。那我是从小在那个很传统的教会里面长大，那所以我们吃过这些苦头啊。那每次碰到交通见证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连长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见得连长，说老实话，有时候人就起来，他一讲他不到半个钟头他是不会坐下来的，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就最怕这些人站起来，他只要一站起来我们底下就完了，至少半小时。好，那这个就是对聚会的一个 question。 那像我们现在在聚会，我就绝对不会容许一个人在交通聚会里面交通半小时。好，所以你们知道像我们年终的感恩见证会或是这个感恩节超过时间，我就说一定要叫他下来，对不对？我不让他多讲，那不是说我们要去限制他，弟兄姊妹，因为是为了整个聚会的好处。所以这个掌握时间是小组长很带聚会的人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你要怎么样子不让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等待，但是你也不要让时间被一些爱讲话的人抓住以后就永远由他来 dominate 这个话题，而是让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就着主题，就着今天中心的信息可以参与，可以分享，他甚至也可以讲出自己的困难。例如说讲到祷告，你要鼓励到任何的人都敢讲话，他可以把他的困难讲出来，他说我祷告有个困难，我常常觉得我的思想不能集中，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谁可以帮助我。弟兄姊妹，出信的人他都可以参与这个聚会，而这个聚会一定可以给他带来帮助，因为他问完以后一些有经历的人回答了他，那对他是个祝福。好，同样的第六个，不要每个题目都由你来回答哈，在遇到不懂的地方不会回答的问题更不要强做解释。那有些问题你可以鼓励别人回答，例如说有人问到祷告方面，虽然你自己祷告很有学习，你不妨鼓励旁边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姊妹，你说某某弟兄，你愿不愿意帮忙先回答这个问题。那在他回答的里面你可以借力使力，你可以有点补充啊，你甚至可以在这里强化他所交通的东西。第七个，在遇到离题太远或是费时会很久的问题，可以留到会后再回答，但是态度要真诚啊，态度要真诚。第八个很重要啊，拜五小组聚会重在灵里面和爱里面的分享与扶持，重在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整个灵得到恢复，得到供应，得到享受，所以应该要满了家和爱的感觉，不要太重知识的探讨，避免争辩，坚持己见。他说不要落入像问题解答般那样子公式化的聚会，或是像补习班生硬式的教导，他说要真实。另外呢，不要交通的道理超过自己所识的太多。第九个是我自己这个后来想想还是加上去的哈，少用你们多用我们，讲话的时候有言调和，多一点生命和爱啊，常常讲你们，你们应该爱神，你们应该多祷告，你们应该奉献哦，你们应该早起，应该晨更，你们应该好好读经。弟兄姊妹，把它换成我们，那个感觉差很多呀。那个有时候不知不觉口气就变成你们了啊。然后有一个就是第十个，要让弟兄姊妹敢发言、想发言、珍惜发言，而非勉强发言啊。 那第十一个非常重要，就是领会的人代表教会，所以不要随便坚持己见。在碰到很争辩的问题或者自己没有把握的点上，不要随便做成结论，以免绊倒别人或是使人对真理产生误解。还是请弟兄姊妹注意的。那最后一个我没有列在点上，但是我把它标出来，就是为了成全本教会的圣徒，也避免不同的教导及混乱，请勿由不在本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带领小组聚会。那这是我们在很早以前在教会小组的须知里面就立了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不太有这样子的现象，但是我仍然觉得我需要提醒同工们啊，在小组的里面如果有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在别的教会聚会，就是礼拜五跑到你的小组里面来，那除非有特别的原因，例如说地理的因素啊，他们是住在多少里以外，他赶不回去了，他愿意在这里聚完会再回去，这些特殊的原因我们欢迎他们参加。不然的话，其实我们都鼓励他们参加自己教会的小组，这才是正常教会的生活啊，在哪里聚会就在哪里服事，就在那边参加那边的小组聚会，进入了你身体的交通。那如果他们特别有需要渴慕来参加我们小组的聚会可以，但是呢带小组不让他们带啊，他们可以分享，可以跟我们交通，但是不由他们带聚会。那这个是所有实行小组聚会的人共同都要有的一个原则啊，尤其当我们这边可能异端还不建立这么盛行啊，在中国大陆的话，这种很容易各式各样这种这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或是一些错误的教训，或是在真理上带领上有很不同的见解啊，非常灵恩的做法等等，那都会混乱神儿女们在主的面前属灵的情形。所以我们不能拒绝他们来参加聚会，但是我们带聚会的责任不交给他们。那如果有人说怎么这么小气这么狭窄，你请他来找我交通啊，然后我而蛇教会的同工跟负责人，我愿意去面对这样子的挑战跟批评，但是我们是为了神家的好处啊，真的。好，我想我这个信息的交通停在这边，那底下的时间我交给念慈哈，因为他刚刚帮我们把这个问卷整理出来，然后有一些的结论。
我想大家应该快也很疲倦了哈，我们在前面 pass 一点 jelly bean 让大家可以提一点声。那我想你们一定很 curious 我们刚刚那些问题别人怎么回答的，会不会啊？你们觉得问卷出的好不好？好不好？有没有把我们平常在查经的这个想要预见的一些问题差不多都有 cover 住？啊，不好的话，你们下回给我跟余弟兄有点建议，好吧？因为我们很希望了解哈。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收回来41份啊，我想还有一些没有交的，可不可以请等一下还是交给我，好不好？因为我们也交回来有41份，所以表示我们在一起在查经，我们的教会里面可能有50个人都不止，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这个带聚会。啊，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那我想说，哎呀，你想说其他的同工，他们跟我的想法有没有一样啊？他经过的这个 struggle 挣扎，遇到的困难跟挑战有没有跟我一样？啊，所以我现在来公布这个谜底哈。第一个，他说，我们到底你喜欢，你觉得哪一个聚会对你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查经聚会、专题讨论、属灵书报或者其他，你们猜是哪一个会第一名 ？Bible study。敬拜，哎，我猜到是你了呀。有一个人他说他最喜欢带敬拜，呵呵，那结果呢，我们的查经聚会啊，1、2、3、4 21个人认为带查经聚会他比较 prefer 或者他觉得比较容易。那喜欢带专题的是第二名，是15个，然后属灵书报的有2个啊，有两个人大概有填同时有两个，那有带有其他的说都不容易哈，然后有一个答非所问的，他说福音聚会比较难，那我忘记是谁答的哈，他说你参与小组领会的服事有多久了？在我们中间1到3年的是最多15个，然后5年以上的有12个。啊，1到1年以下的也不少，表示我们有很多新的同工进来，有9个，啊，3到5年的呢有4个。你平常准备带领一次小组聚会花多少时间？我不晓得余弟兄有没有 comment， 你们觉得一个人带查经他需要花多少时间？ 免得难过他不敢听啊。你们觉得你们猜别人大概花多少时间最多的？五个小时。好啊，最多的人是二到三个小时啊，有16个人。那啊，一个小时以内的有2个人，5个小时以上的有5个人啊，3到5个小时有6个人，1到2个小时有12个人。那也有一个人回答的非常的中肯，他说 depends on 他那个礼拜他工作的忙碌与否啊，这个真的是啊，我们平常有时候在聚会，可是我想正常的时间你们自己衡量，这个在乎说你在这圣经上的根底有多少。那我是觉得说我们信，不管信主多少都应该要花某一个程度的这个量 amount 来预备。但是可能你在圣经的根底越是不如的话，越是经验少的，我觉得应该要花越多的时间啊，这是真的哈，就这个勤能补拙。那第三个呢，第四个题目，至少你写下你3到5个步骤是你平常预备一次聚会你必须要做的。那写祷告是最多的，那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心里觉得说，哎呀，一定得写，对不对？这个不写就不行了哈，说不定就被 kick out 的，不准做这个服事。所以每一个人都写了祷告啊。但是呢，我觉得我很 impressed 的呢，是有2、3个弟兄姐妹特别提出来说要为聚会祷告。那我觉得很好，我想相信在他预备的过程里面，他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那也有2、3位弟兄姊妹呢，特别提到说要为他的 audience， 他当他在预备的时候呢，他去思想他小组的情形。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我非常非常的阿闷啊，在我每一次预备聚会或是带诗歌或什么，我向来就是把我的 audience， 我的弟兄姐妹，我亲爱的同工们摆在我的脑子，摆在我的整个的预备的过程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那我觉得还有非常好的呢，就是说有好多位的弟兄姐妹都讲到要预备 questions， 预备问题啊，还有好几位呢提到要预备见证啊，预备 examples 啊，我觉得很好，对不对？是不是真的很好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的话呢，是不是我们也应该稍微提醒自己，稍微有一些调整哈？还有一些请教长者，还有呢打电话跟别的同工交通，或者问问属灵的前辈我该怎么带，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学习。所以我们真是要把一个好的聚会这个带好的话，真的这个背后有很多的负担。那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呢，是我听到好多的弟兄姐妹都给说他带聚会带得非常好。就我刚刚看的呢，我没有看名，大部分都没有看名字，但那个呢，他说他每一个他已经带查经聚会已经带了5年以上，信主的年日我相信也很长，但是他每一次带领小组聚会花多少时间？5个小时以上。啊，所以我想带得好，我想有他的原因啊。然后第五个呢，你为什么参加小组的服事？哎呀，我最高兴，这个我们40几个人里面，只有5个人写，就是很明显的写说他是被指定的啊。其他的呢，都是为了爱神啊，为了责任啊，因为这是我小组长的责，这个我一两个就是讲到责任，我把它归在这个后burden 哈、啊，是为了从自己自愿从心里面出来的，还有很多是为了教会要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哈、啊，为了还有一个人写的，他说因为我是小牧人。这个题目这个答得好不好？他因为我是小牧人，对不对？所以呢我看见了这个羊群的需要，所以我愿意把自己摆在这个服事里面啊，非常的好啊。第六个题目还有很多很好的答案。那第六个题目他说你最大的3个挑战是什么啊，有预备过春分，不知道如何将主题或经文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恩赐跟技巧不够老练，不晓得怎么样带动别人参与，还有小组组员的扶持不够，环境聚会的环境不好，因为孩子进出啊，吵吵闹闹，缺少圣灵的恩膏和能力，还有其他。你们猜哪一个是最多？预备不够充分有22个， 这是第一名。第二个，第二名，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心里面觉得很安慰的一点，我在想别的教会可能不见得这个第二名会这么高。那第二名呢是说缺少圣灵的恩膏和能力。那我为什么会心里觉得很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我都很想掉眼泪啊。我相信呢其实你 mark 这一项的就说我缺少圣灵的恩膏和能力的人其实他可能是在他的小组里面最有圣灵的恩膏跟能力。因为他承认他 recognize 这个东西当他在带领聚会的时候是何等的重要。当我扫过这么多挑战的时候都没有任何一个是我的挑战。那表示你的挑战是很大的。但是呢我有21个弟兄姐妹我看看 ,1,2,3,4, 对不起其实这个是第一个 ,1,2,3,4,24 个所以这是第一名对不起 ,24 个预备不够是22个。那这样子呢我觉得神在我们中间有路。真的我们就向神你圣灵的恩膏和能力这个是你除了跟神要你除了花时间在主的面前你是没办法得着的。我觉得很安慰我真的很高兴我真的是我坐在那里做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很感动我看到第一个人调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个人真好怎么会写这个我就很安慰了就没想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20几个弟兄姐妹写这个然后呢也有很好多个呢是不知道怎么将主题跟经文运用到生活中那这个有很多人提到希望在培训里面我们在技巧方法上面能够多有一些的培训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去思考的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思考所以我们的生活其实是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因为你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开车小孩子学校工作你都可以找到礼拜五查经的题材跟见证真的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带动别人参与还有小组的组员参与的扶持的灵不够这个人数都很多那聚会的环境呢不佳这也有人提出来虽然不多但是呢我想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你带查经的人他说小孩子进进出出很吵闹这个聚会的场地不好呢我觉得也都很影响也很 discourage 所以这是我们在需要帮助在这些服事上的同工那第七个呢你希望在教会的这个领会上面你希望在教会有提供这方面的培训或者是帮助吗只有一个人说不需要其他的人都是说需要大概有两三个人没有写但是他底下有 mark 然后他主要的呢都是希望经文的预查然后参考资料还有小组领会的培训小组领会培训很多人都提到希望能够是技巧跟原则或是上面第六题里面提到的那几个挑战那大概有7个弟兄姐妹呢提到希望能够有 mentorship 那等一下我会再讲那第八题呢他说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那我非常 appreciate 只有几位的弟兄姐妹把这一栏填上来了那有一位呢是提到讲到要区长希望区长呢到各小组去的示范领会天明姐怎么样Yes, go! 我想我们有好几位区长现在在这边好那个我们需要自己我们也许需要开一个会议。不过呢我想我们等一下呢把这个全部都分成各个分区我们会余弟兄会跟我们区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非常 specific 的我们把我们区长或者牧者我们可以帮忙的我们希望很帮助弟兄姐妹来在这件服事上能够成全又能够成长因为我现在很感动几乎全部都是讲到他们是 out of love, out of burden 来服侍这个服侍我心里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们理当要来帮助同工们那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同工之间要常常 review 要彼此要扶持帮助所以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建议然后希望有小组长呢希望能鼓励大家都祷告领会的同工希望能够有权柄的要求组员都来配合不要什么东西都自己一个人扛所以这个 这些很具体的建议，我们等一下会把它列出来，然后会跟区长们一起有一些一些比较具体的交通。那下一次呢，余弟兄下一个月他在领会上面的训练，像他讲他会有这个小册子，然后我们有些具体的在技巧上问题上面怎么准备。那我想这都是非常让我们很希望，我们都 look forward to it。那这样我们每一个小组的聚会都越来越好。那我想要不要余弟兄是说要分区的？
我想你看刚刚练士姊妹把那个结果报告出来，我想我们听到都很被 encourage 哈。我们有这么多好的同路人，大家一同在这里学习。那我们不光自己要不断的追求长进，我们整个教会as a team， 我们一同来长进的话，那个长进是加倍的哈。所以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训练要停在这边。那结束之前呢，我还是希望说我们根据分区好不好，那我们同工你到你的区长那里去，然后我们有一个责任啊，就是我们至少讲出两件我们这个区里面带小组聚会目前最大的挑战。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是说我们预备不够，有一些是说圣灵的恩膏能力不够，有一些是说小组的同工们的参与不够。不管是什么，我们至少为两件事，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为那么多事情祷告，至少为着你在这个区或者这个小组最大的两个这个 bottleneck，我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好不好。那我们 identify 它，然后我们为了我们就好好的祷告来面对它，我们要胜过它。当我们正克服的时候，那小组的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进到新的境界。然后我想我们在分组之前，我先带大家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真是爱我们，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也把这么多同路人同伴赐给我们。虽然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心意要在你的面前长大成熟。我们都同有一颗心，愿意更多的来经历你，来活出你，来荣耀你。主啊，你祝福我们各个小组的情形，让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维持一个聚会，也让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参加一个聚会。主啊，乃是让我们每一个聚会我们都真正的参与进去，而在聚会中我们让它达到最大的祝福和效果。主啊，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我们为了底下这一点点分组祷告的时间，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把更多的爱，更多的喜乐，更多的那个力量，同伴的感觉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同来，让你的神家得到更大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个小组你们祷告完以后，你们自己决定就结束了好不好，我们就不回来了好不好。那个，所以到你的区长那边去围在一起，我们至少为两件事情祷告。